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9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兑现誓约多救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2日。我30多岁时就身患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等多种疾病，苦不堪言。1998年，我抱着祛病健身目的走入大法修炼，十几年的药篓子从练功那天起告别了医和药，精力充沛，心情舒畅。我曾数次看到师父的著作放射着金光，看到旋转的法轮，看到师父法身为我调理身体等情景，至今记忆犹新。高深的法理，奇异的现象，使我深感大法的超长和法理的博大精深。我庆幸自己有缘得法，感恩之心难以言表。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大法，操控的舆论编造谎言，栽赃陷害，煽动不明真相的人们无端的仇恨大法，犹如文革再现。我向同事们讲了自己得法受益的情况，讲修炼大法利国利民，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从此我开始了讲真相救度众生。2008年，不懂电脑的我在技术论坛同修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帮同修安装操作系统、组装电脑、解决电脑问题，特别是在安全问题等。我与几位同修合作做真相资料，开了几朵小花。回顾自己学电脑过程，深知没有大法给予的智慧，我是很难通过自学掌握这些电脑基本知识的。同时我也看到一些未读完小学的老年同修能用电脑上明慧网下载文件，并做出精美大法资料，是大法给予同修的智慧。第一部分，时时正念正行。有一年五月初，我老伴的一位朋友告诉他，居委会的主任近几天要到我家看看，其实是骚扰。我有点紧张，刚把与做资料有关的部分设备转移到别处后，同修 A 就来了，说他那边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并说同修 B 最近要下乡，急需一些讲真相资料，问我能不能提供。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怕这怕那，如何注视阵法。我立即取回了设备，制作了需要的大法资料。这次做资料的过程相当顺利和奇特，整个身体被能量包容着，暖融融的。电脑屏幕上两次显示金色的波纹，我知道这是师父鼓励我，我热泪盈眶。第三天上午，朋友转告老伴，居委会主任因最近太忙，到我家来看看的计划取消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帮我化解了。因我在一家电商场买了不少家用电器，商家就记住了我。有一年，这个家电商场让我去听促销讲座，我推辞不过就去了。活动中，主办方赠送给我一瓶20多元的洗衣液，我没有坚决推辞，带回家了。回家后突然发现打印机出了问题，花了100多元修好了。我猛然惊醒，前天这个促销活动我没必要参加，更不应该接受赠品。平时见到路上的钱都不捡的我，这次要了不义之财，我要给人家多少德呀？是我修炼有漏，自己贪小利的心还没有真正的根除，一时疏忽造成大错。这是一次深刻的教训。9年前一个夏天晚上10点多钟，我突然腹痛难忍，大汗淋漓，不能站不能坐，瘫倒在床上。在生死关头，我没有告诉家人，只有一念，我是法轮大法弟子，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连旧势力本身都不承认，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求师父救我。后来我却失去了知觉，不告诉家人的原因是，我虽然告别医药多年，但这次情况很特殊，看起来很严重， 他们若知道了，一定会送我上医院的。那时我如坚持不去，常人难以理解。如果处理不好，会让常人对大法有误解，我如何对得起师父和翘首盼得救的世人？第二天凌晨醒来，我一切如常，好像昨晚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我认识到，大法弟子做事不能有人情和人念，遇到问题要用大法来对照，衡量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我们只要正念正行，有师父保护，邪恶就不敢迫害。反之，如不能做到遇事用法来衡量，做不到正念正行，就有可能被邪恶钻空子，甚至迫害。第二部分，营造讲真相的环境。我们在常人中修炼，我们所在的环境既是生活环境，也是修炼环境，所以我们不能脱离社会，在复杂的环境中尽可能地处理好邻里、同事和亲朋好友的关系，利用矛盾提高心性，修好自己，助师救人。不管别人是否知道自己修炼大法，都要展现出一个修炼人先他后我，处处为别人着想的良好精神风貌，同时也为自己给他们讲真相打好基础。我以前住过的一栋楼，隔壁一个单元里好几户人家的太阳能回水管，不时地向我单元几户人家房间窗子上喷水，时间长了，弄得大家不敢开窗。我就和他们打招呼，其中有两户是我掏几百多元请维修太阳能的师傅用非常好的材料帮助他们修理好的，弄得他们也有点不好意思了。事后我也不与无关人员谈及此事，以免影响人家声誉。大法弟子对别人要宽容。这次疫情严重时期，我思想中根本就没有怕感染的想法，该干啥干啥。我主动向单元楼内的邻居和住在离我家六七里处一位退休孤独的老同事打招呼，愿意帮助他们购买食物和生活用品，只要在电话里说一下，我就会买好送到他们家门外。平时与亲朋好友间的礼尚往来，我也尽量平衡处理好，并将其作为讲真相的好机会。第三部分，兑现誓约，多救众生。世人经历了三年多中共病毒大流行，生命损失惨重，我们要把广传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作为讲真相的重要内容之一。我把《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的新经文及时地打印出来，下载了明慧网技术论坛提供的有关音频和视频，希望更多的人能读到师父这两篇经文，能够真正了解法轮功，不受中共对法轮大法的污蔑化影响，明白真相，得到救度。我还和同修协调好，把师父新经文的内容告诉昔日同修，希望他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瞬间即逝的机缘。为了修好自己，更好的助师正法，我要进一步的认真学法，继续去各种执着心，排除干扰，认真总结自己多年来讲真相的经验教训。除了随机讲真相外，还要列出需要讲真相劝三退的人员名单和时间安排，进一步与同修配合好，协调好，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对真相资料的内容进行筛选，既要讲清大法基本真相，又要紧跟正法行事，在安全方面要特别注意，信师信法，不给邪恶钻空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挖掉妒忌心的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5日。师父在讲法中把妒忌心拿出来单讲，特别强调妒忌心不去的严重后果。在中共邪党文化中泡大的中国人，多少都有一点妒忌心，但我的妒忌心特别强。从修炼以后我就感受到了，也一直在努力修去这颗不好的心，但没有彻底去干净，一不注意就会被带动，事后又后悔，总徘徊于这个怪圈中走不出来，严重影响我的修炼提高，使我很苦恼。我出生在农村，父母重男轻女，我是女孩，得不到父母的重视。小时候比较聪明，想尽量能表现得好一点，得到父母的夸奖。从上小学的时候，父亲教育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而且农村人考上学校是唯一的出路。因此我努力学习，刻苦用功。上小学、初中的时候，在学校成绩的确是名列前茅。上高中时，同学问我题目，或者找我借复习资料，我都不愿帮助别人，担心别人超过我。这样，自那时起，也埋下了妒忌、怨恨、狭隘、自私的根源。在我的心目中，认为自己的女儿是比较优秀的，认为她应该找一个很好的对象，各方面条件都比较优越才对。结果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我因此而痛苦悲伤，甚至睡不着觉，看他受罪，我独自偷偷流泪。我对他的情太重，在这件事情上不能把自己当修炼人，不能用法来衡量所发生的一切，不能改变自己的观念，把吃苦当好事。看到周围亲戚家的小孩都比他享福，我心里不平衡，总是用人心、人念、人情来衡量问题。感到不平衡就是妒忌的表现，我一直在向内找，排斥这个不好的心。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因缘和业力轮报，要么就是帮我修炼的。人生的路是根据每个人的业力大小来安排的，不是根据每个人的能力大小来安排的。修炼人遇到的一切事情都不是偶然的，要用正法理来衡量，不能用常人的理来衡量。妒忌心表现在方方面面，还有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别人拿的奖金比我高，我心里不平衡。在家里，丈夫拿的工资没我高，我心里也不平衡。丈夫经常喝酒，酒喝多了就会说废话，我看他对哪个女人说话不对劲儿，我就生气怀疑，跟他吵架。退休以后，我想学电脑的安装系统，我找本地技术同修，他不愿教我，还打击我。开始我有点不能接受，后来我想到自己上学的时候，别的同学问我作业，我也不愿教，这是让我修炼提高的，也就理顺了这件事。对于不主动修的同修，我还是一如既往地提供东西给他们，并跟他们在法上切磋交流，整体提高。同修都有师父管，修炼的路是师父安排的，我只有做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主要是修好自己，真正看到同修有不足，善意地指出来也是可以的，大家共同提高。其实同修是自己的一面镜子，看到别人的不足，应该反过来修自己。每次遇到什么事情，我也在找自己，发现自己有妒忌心，而且还经常被带动，做不好时自己很痛苦，多次想修去他，他不是我，我不要他，也多次发正念灭他。师父看到我真的想修去这颗心，就帮了我， 让我看到过妒忌心表现的不同形象。一次打坐时，我看到在我的左前方有一个女的形象的生命，身体是橙色的，半透明的，身体内还有一条龙。意念中知道这是因为有妒忌心，身体变成了这种颜色。还有一次在梦中看到妒忌心像一棵很大的绿色植物，比我人高出很多，长在田里，还有枝叶，身上还带刺，白色的根子也是很长很粗，还有枝杈比上面绿色的部分还长，被我挖出来了，连根拔起，用车子推走去销毁。妒忌心和很多其他的执着心都是有联系的，它牵扯到方方面面，比如不同的观念会引起妒忌心，性格内向，对亲情的执着也会引起妒忌心，而利益心、争斗心、色欲心、疑心、攀比心、安逸心、不愿付出、以自我为中心等所有私心都会引起妒忌心。反过来讲，妒忌心不去，又会加重所有其他的执着心，都是相辅相成的，最根源处都是私。妒忌心是一把双刃剑，既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宇宙中的旧势力是因为有妒忌心，以考验大法弟子为借口，安排了这场迫害，干扰师父正法，毁灭众生，也毁灭了自己。江魔也因为妒忌心发动了这场迫害，自己也选择了被淘汰。大法弟子如果妒忌心不去，是修不成的，一定要修去妒忌心。别人有好事替别人高兴，做事为别人着想，修去私，做一个为他的生命。以上是本人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严肃对待三退名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7号。最近看到国外三退义工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认真负责的态度很感动。为了更好的讲真相、劝三退、救度更多众生，想出了很多办法，包括穿戴打扮都尽量做到得体大方，加之在大法中修出的智慧、慈悲、平和，展现出了法轮大法弟子的精神风貌，使有缘人认清中共恶党的邪恶本性，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同时，对三退名单的整理上传给退党服务中心，都特别的认真、谨慎，真正的对每一位众生未来生命负责。由此使我想到，在我们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们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过程中的一些表现，写出来给同修们提个醒，让我们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修炼中做得更好，不给自己留下遗憾。一、经常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同修，要准备好笔和纸，及时记录三退名单，有用真名退的名字或姓氏，有时猛注不会写的字，可以用拼音或白字临时代替，并做个记号，回家后及时整理，免得时间长了记不得了。二、记录三退名单，用纸要整洁，不要什么纸都用。这么多年来，我在接收过的三退名单中，看到有用买东西时的打印价格单据背面，有香烟盒纸背面， 有的是广告纸的背面，还有各种小纸条等，纸张各异，写的名单很挤，也挺乱的，勾勾抹抹的，具体退出中共协党什么组织混在一起，在我们劝退时是可以用的，等事后应该整理分类成退党团队组织的有多少人，退出共青团少先队组织的有多少人，退出少先队组织有多少人，总数共计多少人，这样负责上传退党网站的同修有据可对照。凡是收到这种混乱的三退名单，我都是先挑出分类打印名单，打印后再先对照一遍打勾，然后再对照一遍，将对的名单划掉，确认准确无误后再绘制名单总人数，然后分类上传退党网站，不混合上传，这样给退党网站编辑同修好统计，减少同修的工作量。三，三退名单发出后，将查询密码复制到名单后面，保存在退党文件包中，第二天登录明慧网时查询，看是否正常发表，名单底址毁掉，以免和另外名单相混。如有编辑问答，可及时回复。四，退党名单字迹要清楚，不要求写得好看，但让人能看清楚写的是什么。前段时间在学法小组，同修给我个三退名单，他指着一个三退的名字跟我说，这个名字的最后面那个字是什么，我也看不清是什么字了，也想不起来是哪个字，怎么办？在场的同修都帮着辨认，也没说清是什么字。同修回忆说，这个名字是真名，三个字的，我们怎么也没看清这个第三个字是什么。他给我两张小纸条，上面的名字写得还挺清晰的，我光看看我有没有不认识的字就收起来了。晚上上明慧网后，我就开始打印三退名单，结果发现这两张小纸条的名字是重复的，只是有一张纸条的名字比另一张多了三个名字，我感觉是重新抄写后加了三个名字后，没有把不要的那个条子毁掉，一同给了我。再仔细辨别那个看不清的字，发现并不是三个字的名字，而是两个字的名字，后面的那个字右上方是连笔的23，是标志退团队声明的，因为纸条小写不下了，强挤上去的，和名字的字合在一起了，同修回家后也看不出来了。写出这个事不是说同修做得不好，因为冬天外面很冷，手动的都不好使了，字写得不标准，同修为了让上传的同修看得清楚，又重新抄了一遍，精神是可嘉的。在中国大陆这个邪恶环境下，常年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同修真的了不起呀，只是希望我们做得更好。五，三退名单中如有未离世的人办理三退的，应该问明白是同修家人还是亲属，如果是朋友、同学、同事等，一定要询问清楚是否得到离世人的家人同意。因为我有一次收到学法小组同修给我的四位已故人名单，我不知道给离世的人做三退有规定，回家后我就上网发给退党网站了，等我查询时看到编辑留言，已故的人是大法弟子家属吗？如不是，得到已故人家属的同意了吗？再次学法时我问同修，同修说都是亲属，我回信退党网站编辑说明了情况，编辑给发表了声明。六，在给众生起化名时要告诉对方是哪几个字，代表什么含义。以前收到过退党网站编辑这方面的留言，几天前在同修那又看到退党网站编辑留言，他按照编辑的要求询问了给他三退名单的同修本人，同修说没有告诉对方是哪个字，代表什么意思。上传同修不知道怎么给退党编辑回信，我帮他给退党编辑说明了情况，回信告知此二人重新发表了。我想这个现象可能同修在面对面劝三退起化名时是否也存在同样的情况，请同修们在这一点上再细细心，做得更好，为众生的未来负责， 为自己的修炼负责。师父在各地讲法久，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每个生命在历史中的所作所为都要自己负责，特别是在宇宙正法中，谁出自于什么目的，干了什么事，哪怕一件小事都要负责，就是被定为在正法中负责起正副作用的神、鬼与微小的生命都得接受审判，就是起正面作用的也一样要审判。你做的事情中有多少众生因你没做好不能被救度？如果是大法弟子，你的誓约有多少没有兑现？没有兑现本身只是一方面，因为你没做或没做好，造成的一切大小后果要负责。你做的每件事情给大法带来的耻辱与对主的欺骗，不承担责任能行吗？我这话以前没有讲，我不想说这些事情，但是你们真应该清醒清醒了。什么时候了？重温师父讲法，真正的体会到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责任是重大的，修炼真的是极其严肃的，让我们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与海外的大法弟子比学比修，共同精进，在修好自己的同时救度更多众生，走好最后修炼路，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我的一点感悟，有不符合法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急救医生手语，救护车来了却拉不走人，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心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6号。我今年84岁，得大法前我身患多种疾病，中学时休学三次，药费不知花了多少，我母亲的眼泪不知流了多少，一家人很痛苦。难忘的1996年5月13号，我得大法了，出现了神迹。我身患的十多种慢性疾病的各种症状当日消失。我热泪夺眶而出，感恩师尊。从此我无病一身轻，每天早上都乐呵呵地去公园练功，白天去弘法，晚上去学法。28年过去了，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加拿大，再没花过一分钱医药费，这是多大的一笔财富，这是师尊给我的健康，给予我最大的财富。下面讲一件正念走过磨难的故事，让急救医生、儿媳、国内的亲朋好友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一天在天国乐团的合练场地，我突然感到头晕目眩，天旋地转。我首先一念，没事儿，都是假象。我不停地发正念，向内找，在法上归正。紧接着出现连续呕吐，胃里翻江倒海，控制不住，像河堤决口似的一涌而出。有同修帮我发正念，有同修叫来了救护车。急救医生来了，观察后要立即拉我去医院。我说，不去，我没有病。大夫就硬把我抬到了担架上。我说，我要上卫生间。大夫说，谁也不要扶他，自己能从担架上下来就不用去医院。我心想，我是大法弟子，有师在，有法在，我什么都不怕，没事。于是我真的从担架上坐起来了。在周围同修的鼓励下，我鼓足勇气从担架上下来了。这时同修都鼓掌鼓励我。进了卫生间，听到大夫在外面喊话，你必须自己走出来才可以不去医院。我想，我就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我把一切都交给师父了。于是我鼓足劲儿走进了大厅， 同修又为我鼓掌。这时两位医生都走过来，那位女医生不嫌我脏，走过来拥抱我，并说，我当了多少年的急救医生，从未经历过救护车来了却拉不走人的事儿，真是不可思议。整个过程不到两小时，我感觉就像一场梦，醒了过来，又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次日早上练完功，陪我的同修回家了，我照常推着校车去送报纸，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我送完报纸回家，走到门口，正遇到儿媳拿了一大包好吃的来看我。儿媳是医学博士后，头一晚上听同修打来的电话后，她吓了一大跳，感到病情十分严重，马上给国内家人打电话告知，并做最坏的打算。她一见我好好的，十分惊讶，怎么是这样，完全出乎她意料。这件事在国内亲朋好友中传开了，大家都感到难以置信，都为我高兴。这件事也再次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